我抗议。
塞塔姆布利尼高声叫了起来，同时伸长手臂在东道主面前擎起茶杯。
有人进行诽谤，说什么现代国家奴役个人像魔鬼一般，对此我提出抗议。我三倍的抗议大普鲁士主义和哥特式反动之间那种进退两难的抉择，而您居然想把我们推入这条死胡同里。民主除了每一国家至上主义的个人修正的意义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意义了。真理和正义是个人道德方面至高无上的珍宝，在他们与国家利益冲突的场合下，他们表面上有时甚至呈现出一些敌视国家的力量，但实际上，他们却怀着更崇高的目标。我敢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国家超尘世的福祉。文艺复兴居然是国家崇拜的根源，真是混账逻辑。争取到的成就，我从语言学角度上对此次加以强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争取到的成就，先生啊，那就是个性、人类的权利和自由。两兄弟刚才屏息静气地谛听塞塔姆布利尼先生回击拿夫塔的宏论，这时才透过一口气来。汉斯·卡斯托尔普甚至情不自禁地用手敲起桌子的边缘来，虽然他的动作并不那么显眼。妙极了，他从牙齿缝里蹦出了这么一句话。约阿希姆听后也显出很满意的神色，尽管意大利人讲话时露出了大普鲁士主义这个词。两人都掉头看看那位刚被击退的讲话对手。汉斯·卡斯托尔普此刻劲头十足，他的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下巴用拳头托住，姿势与以前画侏罗时相仿。他凑近拉夫塔先生，紧张地盯住他的脸直瞧。拉夫塔严峻地不动声色地坐着，瘦骨嶙峋的双手搁在膝上。他说，我想在我们的谈话里用上一些逻辑，而您却用慷慨激昂的语气回答我。文艺复兴给世人带来的只不过是人们所称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市民的人文观念之类，我对此所知并不甚先。可是您那语言学角度上加以强调的话，确实我心里冷了半截，因为开拓性的以及您理想中的英雄般的年代早已成为沉寂，这种理想业已寿终正寝，至少在目前已成强弩之末，而置他们于死地的那一双脚已伫立在大门口了。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曾称自己是一个革命家，不过倘若您认为未来革命的结果将导致自由，那就错了。过去500年来，自由的原则已经履行，功德圆满，现在已经过时。一种直到今天仍以启蒙的儿女自居的教育学，把批判、自我的解放与崇拜以及绝对固定的生活形式的废弃看成是他的教育方式，这样一种教育学虽有可能赢得某些眼前的修辞学上的成就，但其保守落后性在有识之士眼中无疑是昭然若揭的。所有货真价实的教育团体一向认识到，教育学不论何时何地均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行事，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是绝对命令唯命是从，纪律牺牲，自我否定以及压抑个性。最后一点，如果认为青年们在自由中找到乐趣，那是对他们不怀好意的曲解，他们最大的乐趣却是服从。
约阿西姆直挺挺地站起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则面红耳赤。在塔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地捋了捋他漂亮的小胡子。
不，
纳夫塔说下去，
自我的解放和发展并不是我们时代的秘密，也不是他的需要。他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他所要实现的，乃是恐怖。
他说最后那个词的声音比别的任何字都轻，身体一动也不动，只是他眼镜上的玻璃倏地闪动了一下。聆听他的三个人都惊跳起来，即使塞塔姆·布里尼也免不了。不过他马上又保持镇静，脸上泛起一丝微笑。是否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他问。您认为是谁，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您看，我一肚子都是问题，我真不知该如何提问才好。是谁？是什么？才给人们带来了这个，我很不乐意地重复这个词，这个恐怖。纳夫塔静静地坐着，显得冷酷而严峻，眼睛忽闪忽闪的。他又讲起话来。
听我慢慢说。我认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的假设没有错吧？不论您和我都认为人类有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既没有国家又没有权力的状态，以及直接作为上帝之子的状态。那时既没有统治也没有隶属，既没有法律也没有刑罚，没有过错，没有肉体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工作，没有财产。有的只是平等、友爱以及道德上的完美。
很好，这个我同意。塞塔姆·布里尼开口了，我全部同意，只有肉体结合这一点除外。显而易见，它不论哪个时代都必然存在，因为人类是高度发展的脊椎动物，与其他生物并无不同。
随您怎么说吧，我只是阐明，关于人类的原始天国般的无法律、直接听命于上帝的那种状态，我们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这种状态由于人类的罪恶而消亡。我认为，我们两人还可以肩挨着肩走一段路，也就是说，我们都把国家看成是考虑到人们的罪恶，用以防止不法行为而缔结的社会契约，而且还是统治力量借以产生的根源。
好极了。
塞塔姆·布里尼提高了嗓门。社会契约，这就是启蒙精神，这就是卢梭，我真没有想到。
请让我再说下去。我们在这里分道扬镳了。所有的统治权和权力原来都在人民手里。后来，人民把它连同制定法律的权利以及全部权利都移交给国家，移交给公侯了。根据这一事实，您那学派的人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有权起来革命，反对君王的统治，而我们正好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尔普紧张地想，这个我们是哪些人？过一会儿我一定要问问塞塔姆·布里尼，我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这方面而论，
纳夫塔又说了起来，
我们的革命性也许不比您的差，不过根据我们的推论，我们一直认为，教会应凌驾于尘世的国家之上，即使国家的世俗性质并没有写在自己的额头上， 但只要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它的力量在于人民的意志，而不像教会那样在于神的捐赠，就足以显示出国家即使算不上是一个恶势力创办的机构，却好歹是一种应急的和罪恶累累的不够完备的机构。先生，国家，您对民族国家的想法如何我一清二楚，对祖国的爱和无止境的渴求名誉乃高于一切之事，这是维吉尔说的话。您用某种有自由意味的个人主义修正了它，那就是民主。不过您对国家的基本关系仍旧一点也没有触及，国家的灵魂就是金钱，这个您显然不肯承认。或者您想争辩一下吗？古典时期是资本主义式的，因为他信奉国家。基督教的中世纪清楚地看出了尘世国家的固有的资本主义，金钱将来就是帝王，这是十一世纪时所做的一个预言。您能否认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应验，而人们的生活已彻头彻尾变得一团糟了吗？亲爱的朋友，这个您有发言权。我急于想通这位伟大的陌生人，这位恐怖的棋手结识呢。您倒不失是一个旨在毁灭世界的自由棋手那一社会阶层里的代言人，对此居然怀有大胆的好奇心。不得已时，我可以对您的反驳置之不理，因为您的市民的政治观点对我来说是一清二楚的。您的目标是民主帝国，把民族国家的原则自动提高到世界国家的普遍原则。民主帝国的国王呢？我们认识他。您的乌托邦是阴森可怕的，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又或多或少相合了。因为您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和国确实具有某些超验性质，世界国家是尘世国家的超验，我和您都一致相信，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可见的一个完美的臻于终极理想的境界，应当与人类原始的完美境界相吻合。从神的国家的建立者达格列高利那个时代以后，教会一直以重新引导人类皈依上帝为己任。教皇对统治权的要求并不是为他本人提出的，他那代表神权的独裁却是以解救人类为目的的一种手段和途径，是从世俗国家过渡到天国的一种形式。刚才您向您的学生谈起教会的血腥行径，以及不讲宽恕的对人们横加惩罚的情况，其实这是愚蠢不过的，因为上帝发起火来，理所当然的不可能平心静气。格列高利说过这样的话：抽回宝剑不敢动杀心的人该受诅咒。暴力是一种罪行，这个我们都知道。但如果那个神的国家真的到来，那么善与恶、来世和现世、精神和权力的二元论就暂时被扬弃，代之以一个禁欲主义和统治合而为一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要性。
棋手，棋手，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